周一周二，美联储又要开这个 FOMC 议息会议了，是否加息啊，已经不需要讨论了，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这个市场分歧呢，在于美联储会不会暗示12月份加息会放缓，或者说呢，这个2023年加息会加多少啊？那加了以后呢，对我们美国房地产市场有多大的影响？那换句话说呢，这个美国这个房价呀，到底会跌多少？这个呢，才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几个月前的一期节目里啊，我当时就提醒大家，我们今年下半年开始啊，我们看美国房产数据的时候呢，一定要分清楚，就什么是同比啊，什么是环比。那这两个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统计概念啊。那同比呢，指的是跟去年同期相比。那假设说是今年10月份的房价跟去年10月份房价，他们做比较的时候呢，看看这个变化多少啊，这个呢是同比。那环比呢，就指的是跟前面这个时间段相比变化了多少。那比如说呢，月度的环比是10月份跟9月份相比呢，数据变化了多少？那这个呢就是环比。那为什么要弄清楚这个同比跟环比的区别呢？那今年的这个房价呢，跟去年相比呀、啊，那我们想想也知道吧，一定是上涨。那这个上涨呢，只是同比上涨。那比如说，根据最近公布的这个标准普尔凯斯奇诺美国房价指数来看呢，那8月份的这个美国房价指数呢，跟去年8月份相比呢，那高出13%。那这个13%呢，就是刚才说的同比。那至于我们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这个实际感受呢，月度的这个房价呀，还有这个销量的变化呢，那这些呢，一般来说就是环比。那实际上我们的实际感觉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房价在今年夏天，也就是所谓房产销售旺季的时候呢，上涨的速度呢，已经大幅的放缓了。那果不其然呢，最近的这个标普凯斯奇勒指数也印证了我们这个感觉，印证了这一点哈。那刚才说的这个8月份的美国房价同比上涨了 13%， 听起来是很不错嘛，对不对？这个还是两位数的上涨。但是呢，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呢，7月份的时候美国房价的当时的同比上涨呢是 15.6%。 那换句话说呢，同比上涨这个幅度呢下跌了 2.6%， 对不对？那不要小看这个 2.6% 的变化，那这个呢是自1987年以来有这个标准普尔凯斯奇勒美国房产指数以来呢，月度相比最大的变化。那也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美国房价在今年夏天已经创纪录的速度的在冷却。那刚才介绍的呢是标普的这个凯斯奇勒指数中的这个全美国的房价数据。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指数中关于美国十大主要房产市场这个数据啊。那十成指数，也就是十个最大的这个美国主要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啊，他们这个城市群，他们这个房价的追踪，那其实呢，不管是金融还是地产，大多数的指数呢都是滞后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搜集这个数据啊，然后再整理，然后再公布这个数据呢，那其实都是有一个滞后的效应的。那所以呢，十月下旬公布呢是今年八月份的数据。那根据最近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呢，这个十大城市指数啊，城市群这个房价指数来看呢，今年八月份比去年呢这个同期上涨了 12.1%， 而7月份同比当时上涨的是 14.9%。 我刚才也介绍了全美国这个房价指数呢，跟他们这当时这个走势呢，我们再看呢也是一致的，也都是在冷却的。那聊完美国前十大城市群的这个房价走势呢，那我们聚焦到我们美国西岸这个房价，我们最关心西岸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标普这个凯斯奇勒指数里，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十城，就十大城市群他们这个房价指数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指数啊，就一个小的一个分支，就是所谓的这个 20 city， 就是20个城市的他们单独的这个指数，也就所谓的这20城房价指数。那根据刚刚公布的这个8月份的数据呢，我们美国西岸这个房价的冷却速度最快的三大房产市场，依次是这个我们北加州湾区的旧金山，那还有这个在北边的一点的华盛顿州的这个西雅图，还有我们南加州这边的更南一点的这个圣地亚哥。房价呀，或者说房价到底会跌多少，跌下去之后会不会比其他地方更快的反弹涨回来，这很大程度上取决的是地段，也就是我们做房地产天天讲的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那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因为这个税务的原因啊，这个成本的原因啊，把一些工作的机会呢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一些地方。那再加上整个疫情期间呢，因为很多人可以 work from home 啊，可以远程的上班，不用天天去公司，很多人是做 IT 的嘛，对不对？那从而他们喜欢买度假屋，甚至呢就干脆搬到了人口比较少、房价比较便宜的这些地区，那从而呢就炒高了当地的房价。 那这些地方的房价能否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能够经受住这个考验呢？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美国房产市场这个冷却啊，其实也不令人惊讶。我们想想年初的这个房贷利率呢，再想想现在这个房贷利率呢，其实答案呢已经不言自明。那年初呢，这三十年的美国房贷利率啊是大概是3%左右，那现在呢已经是7%了。那落实到每个月的月供，你算一下，其实也不用算，你就加上现在这么高的通货膨胀，这个基本的生活支出呢也是在上涨的。那贷款买房的这些朋友，那不管你是首次贷款买房这个群体，还是有些人为了改善嘛，对吧，他想换房子买房的这个群体呢，大家压力呢都是非常大的。即使你的这个薪水在上涨，但是呢你这个涨幅有这个房价涨得快吗？那更不要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大的公司啊也不断传来要裁员的这个消息。所以呢如果你不急需买房的话呢，很多人现在的态度就是在观望。那随着美国房贷利率的这个走高呢，计划贷款买房的人在观望，贷款的申请量也就会大幅的下降。那根据美国贷款经纪商协会啊，也就是所谓这个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他们呢也经常公布他们的数据。他们的10月20号公布这个数据来看呢，这个房贷的这个需求啊已经连续4个月在下降，甚至呢已经创下了这个1997年以来的最低。那再具体一点说吧，就是这个房屋贷款这个需求啊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同比呢下降了 38%， 这个幅度是相当的大。那重新贷款的 refinance 的这个需求呢更是同比下降了 86%。 其实呢也不用看什么这个经济数据啊或者这个房产数据啊，你就看一下你身边的这些银行里面的这个贷款专员，还有这些贷款经纪，你看看他们，你就知道他们今年生意到底好还是不好。对于手里有房的这些房主来说呢，这两年的这个心情啊真是这个大起又大落。那有些人呢在疫情之初啊，这个股市当时你还记得吗，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崩盘。那之后呢他就害怕这个房地产市场啊也会跟着一起崩，房子呢也会大幅的下跌，他们非常恐慌。当时呢很多人把房子要想要卖掉。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办的一些这个线上的一些研讨会上呢，我就提醒大家说呀，疫情啊其实是一个突发事件，而不是一个房地产的这个周期的自然的终结。那随着美国政府这个大手笔的这个救市，你管它叫印钱也好怎么样也好，那通货膨胀呢其实呢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当时啊对美国房地产市场这个前景其实呢并不悲观。不过呀，这随着美国房价这个快速的走高，很多房主一边激动一边又担心，对不对？所以呢不少人在去年上半年跟去年的这个夏天呢就把房子卖掉了，他们想获利的了结。那去年下半年呢，随着美国这个通货膨胀率的大幅这个走高，已经慢慢有了这个政府要加息的这个苗头。那我在节目里面其实当时就提醒大家，这尽管呢这个市场上这个在售的房源还是非常少，当时但是呢我们这个买主在买房的时候呢，这个盲目的加价呀其实并不可取。遇到这个像我们现在这种比如加息缩表这种政策性的打压呢，很容易在房价这个高点那个地方站岗。那估计呢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在这个2006年到2012年这个房地产当时那个大幅的下跌，美国很多地方跌了 30%。 那我们南加州呢也不乏跌幅将近一半的这个地区，也不是没有，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更不要说这个美国的某些地方房价呢当时跌到了1块钱，我们看新闻就知道了，很多人在吵啊，美国1块钱可以买个别墅。跟股市一样啊，市场好的时候大家聊的都是远景啊，这个前景都是聊的是大家心里这个愿景啊，反映呢是大家这个良好的愿望跟赚钱的这个期待。那这么想呢也无可厚非，那毕竟呢是在这个全美国的范围来看呢，住房的市场它这个供需的缺口啊是非常大的。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去年做的一些节目，在好几期节目里面我们都有介绍啊，这方面的这个数据，美国这个供需缺口到底有多大。那我们也看见了这个南加州这个房价也好啊，租金也好都在大幅的上涨。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外呢，也确实反映了这个市场的供需关系。当然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就遇到市场前景不明的时候，这市场上的各路分析师啊就纷纷发表他们这个预测他们的报告啊，墙倒众人推。那大家呢我看最近也想必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报道，比如说啊这个华尔街上的一些大型的这个投行纷纷的发表预测，他们觉得呢这2023年美国房价要跌 5%到10%。 更不要说还有些投行，包括这个房产经纪人协会在我们这个加州的这边的这个啊，那10月12号呢也公布了他们对2023年加州房产的这个预测。那今天呢就不重复说这部分的话题了，那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半个月之前 做的那一期节目，里面呢有这个详细的数据的介绍。那刚才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这个冷却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房贷利率的这快速的大幅的走高。那今年呢，我们经历了美联储在三月份、还有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九月份啊，这个连续几次的加息。那今年呢，这个累计的这个加息的幅度呢，已经12码，那也就是3%嘛，对不对？那周二，也就是明天，这个美联储没有悬念的，我看还是会加息。那我们在12月中旬，这个美联储还会再召开一次这个 FOMC 议息会议。那不出意外的话呀，那个我看大概率的12月份中旬那次呢也会加息。那问题是呢，这今年这个加息的幅度已经这么大了，而且速度呢非常的快。那通货膨胀呢会被控制得住吗？那美联储呢自称他关心的是通货膨胀跟这个就业率。我想呢，加息啊会对这个通货膨胀是有效果的，多多少少。但是能否控制得住，而且呢把这个通货膨胀给压下来，美联储之前说的这个，当时他不是讲嘛，这个通货膨胀率 2% 要压回去。那这个目标呢，我们现在这个加息的这个幅度跟速度呢，很多人认为呢甚至是不够的啊。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当时应该是五月初做了一期节目，那关于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你可以问一下做贷款的这些经纪啊，你看看他们80年代这个美国房贷利率是多少啊？当时他们都讲是20%左右啊，了解一下这个保罗沃尔克当时是如何控制住石油危机之后那个高通货膨胀率的，哎呀，还有他的这个货币政策呢，给美国经济当时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从现在这个核心 CPI 通货膨胀率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即使11月份跟12月份都加息的话呢，离美联储这个转向还有段距离。那按照之前呢，美联储他们那个表态呢，就是说他们要看到是几个月的核心的这个通货膨胀率的回落呢，才会考虑这个政策的转向。那我们现在呢要关心的是，如果啊明年2023年它这个通货膨胀率在某种程度上被加息抑制住之后呢，美联储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时候降息？那降息之后呢，这个通货膨胀率呢会不会又是这个死灰复燃？要知道这个80年代初期啊，在保罗沃尔克他那个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的作用之下呢，通货膨胀在当时啊的确是短暂的被抑制住了。那之后呢，美联储啊放松了银根，但是呢这个通货膨胀率就当时啊就再次反弹，美联储再次呢被迫又加息。那如果是了解到这段历史之后呢，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啊？那明年也就是2023年这个历史呢会不会重演，那也没人会知道。今天呢已经说了很多了，不过呢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呢，这个美联储它的这个加息的依据呢往往是过往已经发生过的这个经济数据。那加息呢对经济的影响呢总是有一个滞后的这个反应。所以呢如果美联储明年2023年的上半年继续加息的话呢，很可能在达到一个点之后呢会发生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息加过头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明年上半年啊，这个美联储会不会继续的加息呢？啊，加息的幅度到底有多大？还会像今年这么大的幅度这么快吗？那美联储会不会为了维护这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在控制通货膨胀未达预期的这个情况下呢，啊，放缓甚至停止了加息呢？那我们在2023年都要密切的关注这方面的这个经济上的动向，因为呢，对我们美国房价都有影响。另外呢，美国经济会不会陷入衰退，会不会陷入这个通货紧缩，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呀，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蛇类这些资产，看看呢，他们是不是优质的资产。如果是房产的话，我们要看看他们是否是在好的地段，好的 location。 那当时入手的价格呢是多少，有没有贷款啊？那出租房的这个现金流是不是正的啊？是不是稳定？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手里这些资金，我们要准备好足够的资金，或者是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调动的这个资金的资源，比如说呢这个贷款信贷的额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手里有资金，遇到合适的时机呢才会把握住那个机会啊。那退一步讲吧，就是假设这个美国经济在明年后年陷入所谓的这个他们预测的长期衰退，手里有足够的资金呢更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聊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关心我们南加州洛杉矶跟尔湾这边的房地产呢，请您订阅并分享我们的节目。那我是孙思桃，这里是美国房产最前线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